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
我是张晨，
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我们也特别的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是耶稣恩友，这首诗歌是我想起希伯来书第四章的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四章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我们遇见困难， 当我们有重担，我们也当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求神的帮助，让我们经历神的慈爱和他的恩典。
我们人真的能够成为神的朋友吗？是的，一点没错，这是主耶稣亲口对我们说的。在约翰福音15章13和14节，主耶稣这么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你是否愿意遵行主耶稣的旨意，成为他的朋友呢？你是否愿意让他亲手的带领你，跟随他，来做他忠心的仆人呢？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你就能够成为他的朋友，而他也会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了。
Thank you.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上一次的信息中，我们已经看到宗教不但不能够导人向善，相反的，宗教反而给人类带来许多的祸患。我们也看到宗教和认识神是有天渊之别。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认识神，他跟其他宗教的教徒是没有区别的，他甚至会以宗教的名誉去伤害别人。到底我们如何才知道我们是否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呢？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的生命肯定会被神的能力所改变。那么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经历什么程度的改变才算是认识神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三讲，题目是生命改变的程度。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上篇。
在上一次的讲道信息中，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别，就是到底我们所追求的是一套宗教信仰呢，或者我们是真正认识神的基督徒呢？当我讲完了那篇信息后，我继续的在思想有关这方面的事情。我在主的面前继续的等候，我在想，既然这个信息是这么重要，我是否应该继续的讲有关方面的题目的信息呢？于是我继续的在主的面前等候。在等候的期间，我还是继续的工作。请留意，当我说继续的等候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当我继续的在等候神的指示时，我还是继续的在工作，继续的预备另一个题目的信息，并且我差不多已经快预备好了。但是当我差不多预备好另外一篇信息时，我发觉到主的带领是越来越强烈，我觉得我需要继续的更深入的讲解关于宗教信仰和认识神两者之间的区别。总的用意就是希望这个信息能够深深地印在大家的心里，所以我决定暂时不谈一个新的题目，我会继续地跟大家一起深入地思想上一次信息的题目，就是宗教信仰和认识神两者之间的分别。上一次我跟大家谈到关于宗教信仰这一方面，在今天的社会里头，很多人也有宗教信仰，你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人也有宗教信仰。我曾经参考大英百科全书 关于宗教这个题目。大英百科全书说，人类是无可救药的迷恋于宗教。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人类是无可救药的喜欢信奉宗教。在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信奉某一种的宗教。我以前也曾经说过，真正的无神论者是占极少数。上一次我也谈到了宗教带给人许许多多的祸害。大家不要以为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如果你以为宗教是导人向善的话，那么你便错了。宗教带给人很多的祸害。刚刚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我看到北爱尔兰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又再次的起冲突。北爱尔兰多年以来都是充满了暴力冲突。曾经有人问过我说，为什么爱尔兰那里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经常起冲突呢？于是我便尝试解答那个朋友的问题。当时我还随口说了一句，我说，不过最近我们好像很少听见他们起冲突，因为北爱尔兰的新飞党的亚当斯已经跟政府签了合约，所以冲突已经停止了好几个月。但是正当我的话还在我的耳边，我在新闻里又再次听见他们又起冲突了。属于天主教徒的女律师给人在她的车子内放置炸弹，以致她的两条腿全部炸断，她的小腹也被炸裂了。当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医院证实他已经死亡了。于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新一轮的冲突又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冲突根本没有停止过。刚才我提到新教徒，大家知道什么是新教徒吗？新教徒就是指基督徒的意思。基督教也是被称为新教。天主教已经有一段很悠长的历史，后来因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于是就有一个新的教派从天主教教会中分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新教，也就是今天的基督教。在爱尔兰，他们习惯了称基督徒为新教徒。当他们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起冲突，他们其实指的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你可以想象吗？天主教徒和基督徒的冲突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他们放炸弹去炸伤甚至炸死对方，当中包括了无辜的妇女和小孩。所以我告诉你，宗教是会带来很多祸害的。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纷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战争？这一切的问题很多都是因着宗教而引起的。因着大家的信仰不同，观点不同，于是就动起干戈。当我们环顾四周，请你告诉我，有多少的纷争是由宗教引起的呢？我们不要谈北爱尔兰，让我们谈中东以色列吧。他们也是一样，中东的战争都是由宗教而引起的，这切的问题都是由宗教作为背景的。让我们不谈中东，让我们谈再近一点的地方，让我们谈印尼吧。在印尼的动乱也是因为宗教而引起的，是基督徒和回教徒之间的冲突。世界各处也是一样，在印度也有冲突，是印度教和回教徒之间的冲突。当然不是世界的每一个冲突也是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但是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和冲突都是因为宗教而引起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宗教是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祸害。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成为一个基督教教徒，而是成为一个 真正认识神、认识耶稣的人。这些宗教的冲突不但是发生在这个世代，其实从古至今也是这样，历史上也有很多这种的冲突，这些绝对不是新鲜的事，这种的冲突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基督徒和回教徒的冲突，犹太教和回教徒的冲突已经存在了很多世纪，已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上一次我已经说过，在这里我也想再次一提，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人都是假的信徒，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只是自称相信神，其实一点都不相信，他们一定是在欺哄人。不是的，我已经说过，不要以为他们是假的信徒，是故意欺骗人的。不是的，他们是一些非常虔诚、非常热心的信徒。如果你记得几年前，在新闻报道里播放了一段的录像，是关于一名回教狂热分子。当时在录像里头，他手里拿着机枪，身上挂满了子弹。在这段两三分钟的录像里头，这个人非常激动地说，我们当中有很多年轻人是非常热爱圣战，我们是非常乐意为我们的神而死。当他录完了这个录像之后，他便把它寄给报馆，跟着镜头里面的年轻人就全身备满了炸药，就去了德拉维夫。他登上了一辆载满乘客的公共汽车，然后他在公共汽车上把炸弹引爆，全车包括他自己在内有22个人丧生，另外还有很多人受伤。所以这段录像很快就成为了头版的新闻，在新闻报道中不断的重播。请你告诉我，那个年轻人是否故意在欺骗人呢？他是否是一个虚伪的人呢？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向我们证明了他的信仰，证明他是怎样的热爱他的信仰，他甚至愿意为他的神牺牲性命。那个年轻人说，他非常乐意为他的神牺牲性命，他这样做是没有人强逼他的，他是非常甘心乐意的去做。我们绝对不能够怀疑他那份的热心和真诚。我也跟大家分析过，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问题的根源就是在于我上一次所说的分别上，到底我们是信一套的宗教信仰呢，还是我们真的是认识神？我们信任何宗教信仰都是一样的，那些不同的宗教只是表面上有分别，但是他们的内涵都是大同小异。不管你是去一所庙宇，或者你是去教堂，其实都没有什么分别，因为实际上你所信的还是一套宗教信仰。到底你是信一套宗教呢，或者你是真正的认识神呢？你知道什么是认识神吗？如果你不认识神，让我告诉你，不管你信什么宗教，不管你有多么虔诚，甚至虔诚到一个地步，就好像这个年轻人一样，愿意为你的宗教舍命献身，这一切最终还是徒然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很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想清楚，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信教的，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但是你必须问清楚自己，到底你是信奉一套宗教呢，或者你能够说你的的确确是认识神呢？到底有什么凭据叫你这么肯定你是认识神呢？当我讲完上一次的信息之后，有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是认识神的，他们很肯定自己不是在信奉一套的宗教， 当我听见这种反应之后，我是非常的担心。很多人听完讲道后便抢着说他们是认识神的。那我告诉你，如果你是这样反应的话，这便证明了你自己是一个法利赛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正是法利赛人的本性。很多时候属灵的事情是刚刚相反的，当你越想证明自己，你便越成为千真万确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主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他们是代表了犹太人的宗教。为什么我说如果你的反应是这样的话，你便证明自己是一个法利赛人呢？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23章，我们一起来看29到33节。马太福音23章的29到33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当法利赛人听了主耶稣的话之后，他们有些什么反应呢？他们说这一切都是我们祖宗的错，他们实在不好，他们杀害了先知。如果我们是在我们祖宗的时代，我们便不会参与杀害先知了。你看现在我们还为先知修理坟墓来纪念他们呢，而主耶稣却在这里告诉他们，正因为你有这样的反应，这就证明了你自己的假冒伪善，你跟你们的祖宗其实是一样的。你看见没有？这正是法利赛人的特征，就是自以为意。你的心里头会不会想，牧师在讲道里面所提到的恶行，我是不会这样做的。牧师所说的好行为，这就是我的行为了。如果你只会想起自己的好行为，那么这正是法利赛人的特征。你自己亲口见证了你跟法利赛人是一样的，因为自以为意正是法利赛人的特征。为什么很多不认识神的基督徒，他们会认为自己是认识神的呢？简单来说，他们之所以会这么认为是有几个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心里头会想，我应该是认识神的，因为我已经在教会里头受了洗，所以我应该是非常稳妥的。你不要觉得奇怪，不少的人以为只要他们在教会里头接受了洗礼，他们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他们会觉得如果他们的教会是一间非常严格的教会，在他们洗礼之前，传道人已经跟他们谈了好几次才批准他们受洗，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是非常有把握的了，因为他们的教会是非常严格的，既然他们能够通过这么严格的要求，那么肯定他们是非常稳妥的，他们肯定是一个认识神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会认为自己是属于名门正派，所以他们的生命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么你便错了。让我告诉你，没有东西是绝对肯定的，绝对没有这样的保证。所以我请你们也不要假设，因为你在这间教会里头洗礼，你便有很大的把握。谁告诉你这些东西呢？我从来没有告诉你这样的东西。那我告诉你，有很多人是我亲手替他们受洗的，我知道他们对神还是不完全，但是有时候我们是需要给人一个机会， 说不定再过一年，或者再迟一点，他们便会有一个完全的改变。在某一些情况下，如果我们发觉到一个申请受洗的人，他对神的态度是不好，或者他对神有明显的保留，不肯完全委身给神，这样我们就会阻止他受洗。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勉强让他受洗，这恐怕对他来说将会有很多的害处，因为他完全看不到自己对神的那种保留。他会以为因为他受了洗，所以他便是非常的平安稳妥，他再也不愿意去处理自己属灵生命的问题。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你是已经受了洗的，我希望你不要自满或者自以为意。很多时候我们接受一个人的洗礼，正是因为我们想给他一个机会，这并不代表说这个人对神已经是完全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自满或者自以为意。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将洗礼看作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凭据。洗礼跟认识神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你不要以为因为你是在某一间非常出名的教会里头洗礼，那么你便是认识神了，或者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牧师帮你洗礼，那么你就是肯定是认识神了。其实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的保证。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想清楚这一点，不要以为你是在名门正派受洗，或者是某某大牧师为你洗礼，那么你就肯定比其他人好，绝对没有这样的一回事。我今天所说的话我会负责任，我所说的是真实的，我必须诚实的告诉你们，我从来不会做出任何没有根据的保证。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有些不认识神的人会这么肯定自己是认识神的，那是因为他们觉得他自己的生命已经有了改变。但是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令你觉得法利赛人是没有改变的呢？为什么你会觉得你有改变，所以你便不是法利赛人呢？是什么原因使你觉得法利赛人是没有改变的呢？不错，他们是持守了一套宗教的信仰，但是为什么你认为宗教人士是不会有改变的呢？如果他们不改变，他们又怎么会有宗教信仰呢？如果他们什么都不改变，那么他们的宗教信仰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所以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谁告诉你法利赛人是没有改变的呢？你千万不要假设他们的生命是没有改变的，也千万不要以为因为你有了一点的改变，所以你就肯定是认识神的。你从前不喜欢去教会，从前当人跟你谈耶稣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厌烦，但是现在你改变了，现在你非常喜欢去教会，你不仅喜欢听耶稣的道理，而且你很喜欢跟别人谈论关于耶稣的道理，这是否算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呢？是的，你有很大的改变，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法利赛人也是一样呢？法利赛人也是喜欢走遍洋海陆地去向人传讲关于神的律法。所以到底你的改变跟法利赛人的改变有什么分别呢？你会说，我从前的脾气很坏，在家里经常发脾气，在单位里头也是一样，我所有的同事都害怕我，但是现在我去了教会之后，我整个人也改变了，我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脾气了。是的，我也承认这一切也算是改变，我没有否定这一切的改变，但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到底怎么样的改变才算是圣经所说的改变呢？法利赛人也有改变，你也有改变，所以请你告诉我， 什么样的改变才算是足够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第三个原因，为什么一些不认识神的基督徒会认为自己是认识神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反问的态度。他们会说，不错，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生命上肯定是有改变的，但是他们会反问说，基督徒也不是完全的，他们也有弱点，他们也有某些地方做不到的。是的，这些话听起来是很有道理，说得挺对的，但是你是否知道这句话的问题在哪里呢？基督徒有弱点，基督徒不完全，你的意思是否想说基督徒想干什么都可以吗？圣经是这样说的吗？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使徒约翰说道，凡从神而生的是不会犯罪的。这句话很多基督徒都不喜欢听，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是有弱点的，基督徒是不完全的，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是会犯罪的。但是使徒约翰却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从神而生的人，你是不会犯罪的。你又如何理解使徒约翰的这句话呢？不过今天我不打算解释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的意思，在这里我只不过想说的是，如果你一开了这个借口，你给自己很大的空间。既然基督徒不是完全的，基督徒是应该有弱点的，那么你想干什么也可以了，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纳为弱点。既然基督徒是不完全的，那么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当你做了某件错事，那么你可以说因为你是不完全的。当你犯了罪，你也可以说那是因为你软弱，你有弱点。于是你就会给自己很多的借口去犯罪，这样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反正犯了罪之后，只要我们向神认罪，那么一切的事情就解决了。如果你给了自己这种借口，那么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又有什么分别呢？如果我问你，非基督徒是完全吗？你会回答说，他们是不完全的。那么我再问你，基督徒是完全吗？你肯定会回答说，基督徒也不完全。那么你岂不是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是一样的吗？如果你开了这个空间给自己，我怀疑你会不会慢慢地将这个空间弄得更大，这样你便可以包罗万有，你想干什么都可以了。很多时候这种的问题只会混乱了我们要思考的前提，当我们混淆之后，我们要思想的前提也就不了了之了。既然没有答案，我们便不需要再思想下去。近年来我慢慢有机会仔细地去看清楚这些问题，今天我只想集中讲解一点作为一个开始。我希望大家不会像上一次那样的反应，我希望我们不是法利赛人士的反应，我希望我们听完了信息后，我们不会觉得这些信息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非常的平安稳妥。如果我们是抱着这种的想法和心态，那么我们每个星期来教会听到是为了什么呢？既然这些道理跟你是没有关系，既然你是那么有把握，你为什么还要来教会听到呢？既然所听的道理跟你没有关系，只是跟你旁边的人有关系，那么你根本不需要来听到，你甚至可以将道理去教训你旁边的人。让我告诉你，如果你是抱着这种态度来听到的话，这就是法利赛人听到的方式。他们也是觉得自己很有把握，那些道理跟他们根本没有关系。如果你是这样听到的话， 那么你便完全错误了。这篇信息不是跟你没有关系，你千万不要过分自信，反而你要存着一个敬畏神的话语和愿意被纠正的态度去接触圣经的话。当你来教会听到的时候，你听见了神的话而感到恐惧战兢，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这正是以赛亚书66章第一、第二节所说的。让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的66章第一和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那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这里我们看到在第二节说到，神所看顾的就是那些虚心痛悔因着神的话语而战兢的人。如果你是有这种态度的话，让我告诉你，你是离开认识神不远了。如果你能够保持这种的心态，你就是能够接近神了。当你还觉得自己很不错，你是非常的平安稳妥，那么你离开认识神还是很远很远。当你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你觉得自己非常的糟糕，听完道之后晚上也睡不着。请你留意，如果你真的是因为听到的缘故，而不是因为晚上看电视的缘故而睡不着觉，那么你便有希望认识神了。今天我要继续的跟大家深入的去探讨的问题就是，信奉一个宗教和认识神两者之间有没有分别呢？如果有区别，那么两者之间的真正区别在哪里呢？我希望透过这一篇的信息向大家讲解清楚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分别。上一次我指出，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的生命肯定会被神改变，但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改变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圣经所说的改变呢？我不打算从理论的角度去讲解这一切，我希望从一个实际的层面去讲解。如果我从一个理论的层面去讲解的话，我恐怕你们是不能够掌握的，所以我打算从一个实际的层面向大家去讲解。上一次我已经告诉大家，我自己信基督教已经信了很多年，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已经信了。我今天有几个亲戚都在教会里头，他们可以做我的见证。我在小学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已经信了耶稣，我经常去教会，那个时候我已经受了洗，我甚至还有洗礼的证明书。我当时所参加的教会，他们会发给每一个洗礼的人一张洗礼证明书，我一直保存着我的洗礼证明书。那张证明书不是很大张，上面写了你的名字、你洗礼的日期、在什么教会洗礼、是哪一位牧师为你施洗等等，这便是洗礼的证明书。说不定将来你可以将你的洗礼证明书给神看，告诉神说，神啊，这就是我的洗礼证明书，是正本，不是假冒的。你猜这张的洗礼证明书有没有什么作用呢？当时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学生，我正在读小学四五年级左右，小孩子是不懂得撒谎的，他们也不需要撒谎。当时我是真心的相信耶稣，我相信耶稣是真实的，我每个星期也去聚会，我非常的认真，我母亲也去聚会，我们俩都是非常热心的教徒。还记得每年圣诞节教会也会举办马槽比赛，参加比赛的人 必须造一个马槽出来。我的母亲和我一同造了一个马槽，我们用了几个洋娃娃，替他们穿上了衣服，摆放一些禾秸在马槽里，然后挂上彩灯，我们布置得非常漂亮，结果我们得奖了。我们非常热心地参加教会的活动，甚至还得到了奖状。当时我为自己能够拥有这个信仰而感到非常的自豪。当我读完小学后，我需要申请上中学，我需要选择学校。我问我的老师一个问题，如果我被分配到一所不是基督教信仰的学校，我应该怎么办呢？在我的年代，我们需要考升中学的公开考试，我们也需要选择自己想读的学校，我们有权可以填写自己的志愿，所以我不愿意读那些跟我信仰不同的学校。所以我就问我的老师说，如果我被分配到一所跟我信仰不同的学校，我应该怎么办呢？我不想读那些学校。我的老师对我说，你只管填写吧，如果他们真的分配你到那些学校才算吧，你的成绩又不是那么好。当时我心里头想，我的成绩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信仰立场啊。如果他们分配我到一所道教的学校，那又怎么办呢？如果学校要我敲木鱼念经，我该怎么办呢？我跟我的老师说，不行，我必须读那些跟我信仰符合的教会学校才行。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我是非常的真诚的，你明白吗？我真的是信耶稣，而且我还经常祷告。当我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我便会额外恳切的祷告。我不仅是祷告，我还去教堂祷告。我每一天上学都必须坐公共汽车，在途中我会经过我的教会，我会故意早一点起床，去教堂跪下来祷告，跟着才上学。我是非常诚心的求神看顾我，我也非常尽力的不去犯罪，我是非常尽力的，如果我不小心犯了罪，我就会认罪悔改。我记得小的时候，当时我是经常跟人家吵架，我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姐姐，有时候我也会跟他们争玩具，跟他们争吵，不听父母的话。当时我看不见自己有些什么问题，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我经常是犯这些罪，经常认罪悔改，但是之后还是要犯同样的罪。虽然我很尽心尽力，但是我还是经常犯不同的罪。这种的情况持续了一年、两年，甚至好几年都没有什么改变。这就好像是你有一套的规矩，于是你便尽力的做好。但是当你做不好的时候，你便对神说，神啊，对不起啊，求你饶恕我，我下一次会做得更好。但是下一次你还是依然顾我，重蹈覆辙。或者距离你下一次再犯罪的时间是长，又或者距离你下一次犯罪的时间是短，但是问题就是你总是没有彻底的改变，翻来覆去都是那些旧的问题。这些就是我所说的宗教信仰。可能你会在教会里头很忙，参与各式各样的服事工作，但是你的生命并没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你还是照常的犯罪，不是犯这个罪就是犯那个罪。你的属灵生命总是在旷野里兜圈子，一年、两年、三年，甚至好几年都没有什么分别。这就是信奉宗教信仰的结果。当我看其他人的时候，我发觉到我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区别。当时我认识了一群的朋友，我们都喜欢一起打麻将。那个时候我正在读中学， 我们租了一个地方，一起打麻将，一打就是一整天。我们一直玩到晚上才回家。当时我觉得打麻将没有什么问题，又不是犯罪，圣经也没有明文禁止我们不可以打麻将，圣经的十诫也没有禁止打麻将。圣经当然没有禁止我们打麻将，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麻将这种的赌博玩意。从前我会尽力做一些好的事情，我不会故意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我认为打麻将没有什么不对，圣经也没有说打麻将是罪。我跟我的朋友也是同样的一起打麻将。所以另一点关于宗教信仰的就是，你要看看你跟什么样的朋友在一起。我跟我的朋友是没有分别的，唯一的分别就是我有一个信仰，他们没有。但是在实际生活来说，他们怎样生活，我也是怎样生活。我跟我的朋友基本上是没有分别的，这就是宗教信仰，这就是信基督教。但是这不是认识神。可能你会问，为什么你说你没有改变呢？你明明有很多的改变。你从前不向神祷告，当你信了主以后，你还跪下来向神祷告。从前你没有受洗，当你信了主之后，你便受了洗。从前你犯罪，你不肯认罪，现在至少你犯了罪之后，你便会求神原谅你。难道这一切不是改变吗？是的，我是有改变。但是我要问的问题就是，到底怎么样的改变才是圣经所说的改变呢？我想问你，你认为什么样的改变才算是足够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宗教系列的第三讲，题目是生命改变的程度。到底一个人必须经历什么样的改变，才算是经历了神的生命，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呢？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是《主是我力量》。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的时间快到了，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献上感恩》。我们要对神献上我们满心的感恩，因为他叫软弱的变成刚强，他叫贫穷的变为富足。让我们一起来献上感恩。
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Yeah.